弟兄姊妹们平安。主耶稣在被卖的那个晚上，他跟门徒们有了一段最长的交通。我们常说一个人如果他知道他快要去世了，他快要离开这个世间了，如果他召他最亲爱的人来到他的床边，来到他的身边，你说他这个时候所说的话是不是他心中最宝贵的话？的确是他心中最宝贵的话。好像盼望还有一点点的时间，能够把他心里面最挂念的、最纪念的、最宝贵的话全部都倾倒出来，因为他知道在世上的日子不再有了。那就是我们主耶稣在被卖的那一个晚上，对他在地上三年的时间跟随在他身边，我们这样说好了，有时候是一同的受苦，有时候是享受预想到那天上在地上从未有的喜乐。但这个时候主要离世了，在最后的时候主耶稣讲了一句话，讲完这句话之后他就有了一个祷告，这个祷告也是主耶稣在地上最长的一个祷告，那个就是约翰福音第十七章。在这祷告之先，主耶稣讲的最后一句话是这样说的，他跟他的门徒说，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你们在世上有苦难，可是你们可以放心，因为我已经胜了世界。果不出其然，第二天早上当主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说的第一句话竟然是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在主耶稣的心里面他没有怨恨，在主耶稣的心里面他也没有一点的愁苦，在主耶稣的心里面他是人事物所夺不去的平安，在主耶稣的里面他所有的还是他满心的怜悯慈爱。难怪主耶稣说，我们在他里面就有平安。弟兄姊妹们，今天我们成为神的儿女，我们可以活在两种的光景的里面，我们可以活在主的里面，我们满有平安，这不代表我们在世上没有苦难，不是。可能正有很多神的儿女经历了许许多多的苦难，甚至超过了在肉身里面他能够忍受的苦难，但在基督耶稣里面他有平安，只是第一种基督徒过的生活。然而也有第二种的生活，我们忘了主耶稣在地上跟我们说的最后一句话，我们好像活在各样苦难的里面的时候，我们并没有在他里面得到那个平安。在我们里面有很多的苦毒，在我们里面有很多的不满，在我们里面有很深的痛苦。但是如果我们愿意安静下来，我们如果愿意再回到主的面前，我们发现的确这世界上的人事物是带给了我们一些的痛苦。正像那个时候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人所给他的是痛苦。以赛亚书五十三章说道，他常受痛苦，他经历了忧患，人看他像掩面不看他似的，人一点都不尊重他。但在主耶稣的里面跟我里面最大的一个不一样，就是主的里面虽然人这样苦待他，他里面没有一点为自己的痛苦，他反而为我们一些与他为仇为敌的人带到，甚至为我们舍命，甚至为我们流了血。今天我们可以在这地上当经历过人事物与我们的痛苦的时候，我们发现其实最让我们痛苦的 还是我们这个人？至少这是我自己的发现，至少这是我在主面前的学习。我不能说没有人带给我痛苦，我不会说没有事情曾经叫我忧虑过，但我必须要承认，最叫我痛苦的还是我的自己，还是我的生命。所以弟兄姊妹们，早上愿意用一点的时间来跟大家交通，主的救恩实在是完全的，他并没有留下一点的福分给我们，主来正是要拯救像我们这样活在自己痛苦中的人，他就是要救像我这样子的人，他就是要救像我们这样子的人。我不晓得弟兄姊妹坐在下面是不是觉得我从来没有被自己痛苦过，如果有的话，我们就来读一点主的话好不好？我们先来读第一段的圣经，请我们一起来读，我们读一个字一个字的主，读得清楚一点。提摩太前书四章八到十节，我们一起来读。操练身体益处还少，唯独敬虔凡事都有益处，因有今生和来生的应许。这话是可信的，是十分可佩服的。我们劳苦努力正是为此，因我们的指望在乎永生的神，他是万人的救主，更是信徒的救主。提摩太前书算是保罗在他地上最后一段时日所写的书信了，然后他写的最后一本书信是提摩太后书。在这个时候，使徒保罗在主面前的生命可以说已经到达相当成熟了，他的生命的确像主耶稣。在他这样子几十年来跟随主的路上，到了第四章的时候，他跟我们说出一个秘诀，到底一个人信了耶稣，到底一个人在我们灵里面遇见耶稣基督之后，我们的生命怎么样还能够一直进步，主怎么样能够救我们脱离我们自己的痛苦，并且主怎样带领我们能够赐给我们周围人的祝福呢？他在这里说一个秘诀，这个秘诀就是要操练敬虔。而且保罗说的话铿锵有力，他说操练敬虔有今生和来生的应许，就这个益处不仅仅是现在有的，这个益处什么叫做来生呢？来生就是说到永远。今天我们在时间里面，一点极其有限的日子的里面，不晓得我们在地上还有多少的时间。昨天跟一些的圣徒们交通，他们说主来的日子真快，有一个弟兄说比他想象的还快，他说五年前他觉得主来的日子是25年，昨天他说主来的日子5年，我不晓得明年他讲的时候会说几年，很快了，就在这么一点点极其短暂有限的时间的里面，主给我们一个应许，这个应许是跟永远连在一起的。谁今天能够给你我这样子的应许？医生吗？你的老师吗？谁能够给我们这样子的应许？主耶稣能够给我们这个应许，不只是来生的，还有现在的，这是我们的眼目要看见的。主要我们看见的应许是现在并且永远的，只是今天圣徒们的盼望在这里。我们的盼望不能一直都在永远啊！我们的盼望如果一直都在永远的时候，今生我们就没有力量来追求，因为今生追求的时候需要力量，今生追求的时候需要主给我们应许，因为主今日昨日到永远他都是不改变的。他如果在永远里面是主，在今生这个时候他还是主，他的应许并没有改变。保罗说了，我们的主耶稣他是万能的救主，就像当日保罗被主遇见的时候一样，他并不认识耶稣基督是谁， 相反的，他逼迫这位耶稣。所以他认识耶稣是万能的救主，但是保罗更认识下面这一句话，他是信徒的救主。我从来没有比现在更那样确定的认识知道明白，我们信了主之后更比不信徒的人需要耶稣基督。弟兄姊妹们，相信我这句话，我们传福音，我们请人来接受耶稣基督，我们以为今天的人不信主，他们真是需要耶稣，没有错，是的。但是其实来说，信了耶稣基督的人更需要耶稣基督。如果你觉得以前你不认识主的时候你是何等的不满足，当你认识主的时候你是何等的满足，感谢主。今天的确在我们里面还有一个说不出来的不满足一直与我们在，这个不满足就说到主耶稣要救，要做我们信徒的救主。但是主怎么救我们呢？他怎么成为我们信徒的救主？请我们读下面这一段的圣经。其实下面这段圣经是比较长的，但因为今天时间的缘故，我们就读了一点点。我们请读约翰福音15章1到8节。我是真葡萄树，我父是栽培的人，凡属我不结果子的枝子他就剪去，凡结果子的他就修理干净，使枝子结果子更多。现在你们因我讲给你们的道已经干净了，你们要藏在我里面，我也藏在你们里面。枝子若不藏在葡萄树上，自己就不能结果子，你们若不藏在我里面也是这样。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藏在我里面的我也藏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人若不藏在我里面，就像枝子丢在外面枯干，人拾起来扔在火里烧了。你们若藏在我里面，我的话也藏在你们里面，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你们多结果子，我父就因此得荣耀，你们也就是我的门徒了。这一段的圣经说到主怎么样来做我们信徒的救主，这段圣经也说到当我们愿意照着圣徒的交通来操练敬虔的时候，这个生活是一个怎么样的生活。弟兄姊妹们，我们在神的眼中是一棵葡萄树，对于一棵葡萄树来讲的时候，其实它最大的功用只有一样，就是结果子。在这八节的圣经的里面说到这个葡萄树的枝子，它有四种光景。第一种光景，这个枝子是没有果实的，没有葡萄生出来。第二种光景是说到这个葡萄树的枝子它结了果子。第三种情形是说到这个葡萄树的枝子它不仅结果子，它还结得更多。第四种情形说到这葡萄树它结了许许多多的果子。所以这葡萄树有四种的情形，说到我们今天在神面前就是这四种的情形。一，我们没有结果子；第二，我们结果子但是神并不满意；第三，我们结果子更多，这还不是神最乐意看见的；第四，完全叫神的心意满足，就是我们结了许许多多的果子。那这个跟我们在神面前的生活，跟我们在人面前的生活都是紧紧连在一起的。因为今天是母亲节，我想我们有的人年岁也很大了，但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母亲，对不对？是不是？是不是？
是。
我们当中也有许多的姊妹是做人母亲的，对不对？
对。
对。 我小时候我最小的一个时候的记忆，我实在是觉得那时候我很小，但我不晓得我为什么记得这件事情。我小时候第一个记忆就是我母亲啊把我摆在她的肩膀上面，我的两条腿呢就跨着她的肩膀，坐在她的肩膀上面。那你可以想到我很小了啊。然后呢，我记忆里面就她带我到菜市场去啊，然后经过了一个西瓜摊啊，那我就用手指头呢，我也不会说话，对不对？然后呢，就跟我妈妈呢，硬啊就指着那个西瓜摊上面的西瓜。啊，那我母亲就知道说我要吃西瓜了，啊，所以直到如今我最喜欢吃的就是西瓜，啊，我先让弟兄姊妹们知道，啊，如果以后呢你们要送我东西的时候呢，有一样东西呢绝对不会错的，绝对不会送错的，我就不讲了啊。好，这是我小时候最小的一个印象，可能一岁多两岁我都不记不清楚了，啊，再来当然就慢慢长大了。就开始进学校读书。另外一个很深刻的印象，就是我从学校里面放学回来了，我就坐在桌子上面写功课。我一坐下去的时候，我母亲马上就拿给另外一个椅子就靠上来，靠边边，他就看我写作业，看我写。那个时候呢，你知道在中国啊，我们中国人的作业呢，一开始就只有一种，就是什么学写字嘛。中国是最难学的。啊，就是学写字，所以呢，他就看我一个字一个字的写，看到我写错的时候，马上用那个橡皮擦，哎，擦掉，重写。有时候他来的晚的时候，看到我已经写了半夜，写的字很难看，也不擦了，撕掉，整张纸撕掉，重写。可是他就坐在我旁边。慢慢慢慢的有一个习惯养成了，我可以一坐坐几个小时我都可以不起来，我可以一坐坐几个小时我一滴水我都可以不喝，我就可以一直坐在那里，直到如今还是这样。而且不仅仅说我坐在书桌面前我可以几个小时都不动，我做其他事情的时候我同样可以得很专心。这是我母亲在我小的时候，在我还不认识的时候，她陪我走过了这一段人生的路程。我很感谢她，说不出来的感谢，我自己没有什么好自夸的。我感谢我的母亲，在我幼小不知道的时候，他就这样带我陪我走过这一段路程，在不知不觉当中的时候就把一个生命制作在我的里面。弟兄姊妹们，我们人在地上没有一件事情是不需要学习得来的，每一样的学习都要付代价，每一样的学习都要付出你的时间，每一样的学习都要付出你的心力，这是我们在世界上的学习。我记得我到了高中三年级的时候，那个时候呢我们要考高考，在台湾称作大学联考，是我一生里面呢做学生的最紧张的时候。我读书从来没有像读大高中三年级那样子啊，第一次感觉到，哎呀，原来读书还有压力啊。17岁的一个大男孩，第一次知道什么叫做压力。高中三年级，那时候呢，那个压力啊，就是说它是普遍性的。早上你一到学校去的时候，我们那时候高中三年级有24个班级，你只要一进入教室，那个气氛啊都在那里，你闻都闻得到，你摸啊都摸得到，紧张，没有一个人有把握的，大家都在那里认真认真认真做功课在学习。我记得在高三上学期有一段的时间，因为那个时候我们要预备的考试是我们高中三年来所有所学的功课 集中在一起的。所以大家都觉得时间不够用啊，这么少的时间的里面要读这么多的材料怎么办呢？特别到了高中三年级，我们这一组啊，再过几个月之后我们就要考一科叫做化学。这高中的化学呢是在高中二年级读的，高中三年级的时候并没有这个课程，二年级已经读过就过去了，到了三年级的时候是读物理。可是大学联考高考的时候化学照样要考，所以到了那时候怎么办呢？他们就选了班上的成绩比较好的，就说你们出来帮助我们全部的学生全部的同学，早上一来的时候呢，在黑板上呢就写几个题目，比较重要，你觉得比较重要的题目，意思就是说考试比较容易考出来的题目，然后呢你写的词段大家就开始做，照着你在黑板上抄的题目大家做，到一个时候呢你就来解答，不会的你就帮我们呢做个解释。那时候我被分配到的就是化学，所以一个礼拜六天课程，有两天的时间我早上一到的时候我就开始出了一些化学的题目，然后等到第一节上课之前老师还没有进教室的时候，我就把每一个题目都解答了，然后告诉他们这一题是怎么样，然后有不会的同学也可以举手问，一个一个都把它解释出来了。好，几个月之后碰到了高考的时候，日子来到两天考试，最后一个科目考的就是化学。那一天考完，我从教室里面走出来，我说这家惨了，我说今年的化学考题是历年以来最难的一次。果然事实就是这样子，事后的发布的结果，那一年的化学的考试全部考生的平均18分，总分是100分，就说那一年参加高中联考大学联考参加高考的所有进入化学考试里面考题的所有的成绩的平均18分。所以我出来的时候第一个感觉说糟糕，完了，这次题目太难了。第二个感觉马上进来了，我考上了第一个志愿，还没有放榜，可是我心里面已经笃定我一定考上第一志愿。为什么？因为我知道这次题目最难，可是我知道我考得不错。所以当我父母亲问我说你考得怎么样的时候，当然了，我不敢夸口跟他们讲说我已经考上第一志愿了，那如果放榜不是的时候，那他们不是失望失后到底了吗？但是我里面呢，我很有确定，那一天我们全家就是这样子坐着公车跟沙丁鱼似的就从考场就回到家里面。我们家住在四楼公寓，一走到四楼，我第一件事情马上跑到我们家的后面的阳台去上去看啊，好久没有看这么好的风景了。结果我这样一转眼一看的时候，心里面一下子空了，一个虚空的感觉马上充满在我的里面。这么些日子以来这么辛苦的读书所求的到底是什么？那个时候我已经蛮有自信，我知道我考上第一志愿了，可一下子一个极深的空虚进到我的里面，到底为了什么？我竟然答不出来。我说我不晓得。所以在我大学四年的时候，实在在我的学习的当中，对我来讲是很辛苦的一件事情。别人外面看不出来，可是在我里面，我一直问我，到底这些都为了什么？我曾经试着去找过答案，一直等我来到美国之后，一直等到我遇见了耶稣。弟兄姊妹们，世界上的事，我们尚且要去努力，上去要花时间，上去要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去追求，可是到了一个时候，当你追求到的时候，你真的满足了吗？当你真的追求到的时候，你就说 That's it， 这就是了吗？不 是的。感谢主，他拯救了我们。感谢主，他今天救了我们之后，他还一直的提醒我们，今天我们蒙恩得救不过是开始而已。弟兄姊妹，我想今天交通一句话是很重要的，我盼望今天在你离开这个会所之前，这句话能够留在你的心中。你如果有的话，这个有还不够，如果你今天有了耶稣基督的话，你拥有了耶稣基督，光是这个事实还不够让你能够来享受耶稣基督的自己。不是说耶稣基督自己不够，是我这一个人还不够。我们光是有了还不够，我们光是有了，你必须还要学习去得着它，享受它。就像今天我们诗歌所唱的178首第5节，要去瞻仰他，要去认识他，要去享受他。你想想看，对于一个厨师来讲的时候，如果给了你一个全世界最好的厨房，所有的厨具都预备好了，所有的调味料都预备好了，所有的食品都材料都为你预备好了，但是你不一定能够煮出来一道又香又美的佳肴，不一定。你必须经过训练，你必须知道怎么样使用这些餐具，这些的厨具，你必须知道这个调味料要放多少，你必须知道这个温度要调在哪里，这一些你都必须要来学习。对于一个当兵的人来说，就算你有了世界上最先进的武器，你也不一定能够保你自己的性命啊。我们在当时在台湾受的军事训练，在你能够开始激发手枪或者那个步枪的时候，在这之前是很长一段的训练。第一个，他先不会把枪给你的，虽然这个枪已经摆在那里，再过多少时候你就能够摸到这个枪，可是在这之前你是不会摸到这个枪的。在这之前一定先训练你这个人的体格、体力、耐力、注意力啊，到时候还没有摸到枪的时候，先把这个枪的模型拿给你看，然后先一步一步解释怎么样使用这部枪，到的时候这把枪才放在你的手中，然后你开始来揣摩这个枪，熟悉这个枪，然后他知道怎么样来分解这个枪，组合这个枪，知道怎么样把子弹装上去。你到现在还不能激发那个枪啊，到了一个时候带你到那个射击场去，这是在军队里面最严格的地方，你必须照着指挥官的命令，他下一个命令你做一个动作，你只要多做一个动作少做一个动作，马上把你抓出去，你不配在这个射击场。一个命令一个动作，到了最后，哎呀，我们这些人好高兴，为什么？你最后总算能够激发那部手枪，那部步枪。弟兄姊妹们，这样子的兵器在你的手中是不是能够有用？是不是能够让你能够保护你自己？甚至到了必要关头的时候，你是不是有用你手中的兵器击杀你的敌人？这过程是经过很多的训练。今天对于我们神的儿女来说的时候，我们有的是永远的生命，我们有的是今天耶稣基督借着圣灵住在我们的里面，但是我们并不是很熟悉我们身上所有的这一切。所以到了启示录3章的时候，说到有一个教会的情形，就说到老底家教会的情形。老底家教会的情形就是说到末代教会的情形。那末世教会的情形有一个特点， 主虽然在他们的当中，但是教会却很贫乏，并不是他们所拥有的主是很贫乏的，乃是教会，乃是神的儿女，我们不晓得怎么样来认识经历他的丰富。所以保罗在提摩太前书第四章的时候，他说只有一个情形我们才能够来经历来享受这个救恩的丰富，那就是要操练敬虔。什么叫做敬虔？不晓得弟兄姊妹能不能回答我这个问题，到底什么是敬虔？有人在摇头，哎，不错。如果不知道什么是敬虔的话，就不晓得怎么样来操练它，对不对？今天如果发给你一把手枪的时候，你知道，我知道怎么样来操练它。今天发给你一个厨具的时候，你知道怎么样来操练它。但是今天不晓得到底什么是敬虔的话，我们怎么样来操练敬虔呢？敬虔就是当我们得救的时候，主把他生命摆在我们里面的时候，这生命他自己有一个饥渴，这生命在我们里面有一个很大的不满足，就是我们这一个人很不像主耶稣，我们里面的情形，我们外面的表现都很不像我们主耶稣。所以住在我们里面的永远的生命，这位圣灵他就很有感觉，生命是很有感觉的，而他的感觉很深，还一直在我们里面搅动我们的心，盼望我们能够脱离不像主耶稣的光景，能够越来越像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所以这个渴慕，这个搅动从来没有停止在我们的心中。所以有时候感谢主，我们接受了这个搅动，我们接受了这个不满足，我们去追求的时候，哎呀，这住在我们里面的主他就开始有了反应，他借着各样的事物来帮助我们，让我们来进入主耶稣基督救恩的丰富。所以在罗马书的时候，保罗也同样说到一句话，他说神叫万事万物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这样一个不满足在我们的里面，激发我们起来要来操练啊，要来追求主，因为主实在不止这么一些些，恩典不止这么一点点，虽然我们也曾经经历过他的恩典。所以神就在各样我们的人事物上面，他调动万有万事来帮助我们，为了要让这敬虔的生命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一直增长，一直增长。弟兄姊妹，记不记得在旧约的时候，圣经里面所写的一位人物但以理，大家有没有印象？有印象。印象最深刻的是什么？就是关于他要被扔在狮子坑那件事情，对不对？好，在他要被扔在狮子坑之前，那个是他年纪比较大的时候，可是在他十几岁的时候，他很不幸，因为他的国家被灭了，所以他从以色列的地方他被掳，掳到巴比伦这个国家去。人看中他的聪明智慧，所以要把这一些呢十几岁的小孩子啊，就放在王宫里面啊，养他们。养他们的意思呢，将来就是说等他们长大之后为谁效命？为谁效命？为巴比伦帝国效命。可在他十几岁他很年轻的日子里面呢，他跟他的三个另外还有三个同伴，那当然被捕的 不止这三个人啊，这四个人，他们这四个人同伴，他们就立定了一个心志，他说王宫里面所有的饮食只要是王送来的他都不用，他们喝白水，他们吃素食。在他们很年轻的日子，他们就一天一天一天这样子操练敬虔。圣经里面说到但以理，说到是在心里面有灵的，说到他三个同伴，是说到他三个同伴心里面有灵的人，圣灵在他里面一直搅动， 圣灵不愿意让他们这四个人在巴比伦的王宫里面受巴比伦这个国度的灾殃，将来为这个国度来效命。他们四个人接受了，所以把他们这四个人自己把它分别出来。果然到了他们年纪长大的时候，他们的智慧、聪明、行事能力都比他们同一辈的人都要强。所以那个时候特别是但以理，他就被高举，他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那你说这样子的人宝贝不宝贝啊？在神的手中是宝贝的。宝贝的倒不是说他在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因为下面这一件事情就临到但以理的身上。有一天因为他在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嫉妒他的人到处都是，世界上的人也都是这样子，要用各样的办法把但以理从那个位置上面拉下来。所以他们就这些人就进到王宫里面，请王下一个命令，说在30天之内，除了这个王之外，所有巴比伦所有国度里面的人不能向神，不能向人跪拜求什么都不能。如果有人在王之外向神向人求什么的话，马上把他扔在狮子坑里面。但以理领受了王的这个命令，他的反应是什么呢？他回到自己的家里面，一进去的时候马上呢到了二楼。他二楼呢那个设置的是很特别的，因为他二楼他有一个窗户啊，他的方向呢是对准的他的祖国耶路撒冷，那个窗户是一直都打开的。所以他上去二楼的时候呢，他就来到那个窗户的面前，那窗户是一直打开的，向着他的祖国耶路撒冷。其实就说到他的心是一直向着他的神，他祖宗的神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就是这一位天地万物的主耶和华神，他的心向着他而去。哎呀，我觉得圣经里面描写太好了，因为怎么样，就这几句话值得我们一生在地上所有的日子。神纪念但以理，圣灵是这样子写的。但但以理来到窗户面前的时候，他就一天三次，他就跪在耶和华的面前，他祷告感谢，与素常一样。说到今天他所做的这件事情并不是特别的事情，说到当他面临了在他人生里面他生命的一个关口的时候，他也不需要做特别的事情。他所做的事情是他从小到大他每一天都做的事情，他就是一天三次，他就是跪在神的面前，意思就是说他是跪在那个窗户的面前，他在那里祷告，他在那里感谢主。当然这一些嫉妒他的人早就躲在窗户下面，听到但以理向耶和华神祷告，听到但以理向耶和华神在那里感谢的时候，马上进到皇宫跟王报告去了。王心里面舍不得但以理啊，可是更舍不得的是他的威权，还是把但以理抓了下到狮子坑里面去。到了第二天早上，第一个跑到狮子坑面前的是谁？是王。舍不得他，一个晚上都舍不得但以理。结果一到狮子坑面前的时候，下面就马上呼喊：“但以理啊，但以理啊，你还在不在？但以理还在不在？”还在，感谢主。弟兄姊妹们，这是一个像耶稣的人，这是一个操练敬虔的人，这是一个愿意把主把圣灵的感动摆在里面不让这个感动过去的人，这是一个愿意在他年幼的时候就照着这个感动能够在主面前一直操练一直敬虔过日子的人。所以他的生活你看他好像一成不变，其实他的生活最有能力。今天哪一个人的生活有能力强过但以理呢？没有，没有一个人。 他的生活素常一样，他不惊恐，他也不忧虑。所以弟兄姊妹们，你知道主带来的日子，我们信主的人未必是很，原谅我这么说，是很高兴的，因为我们要经过一段的时间，我们会很惶恐。因为当我们看到这外面一切变化的时候，我们心里面会害怕。因为虽然我们是神的儿女，这样子的痛苦难处并非说就不临到我们的身上，但是是什么样的力量能够让我们在有指望的里面还一直向前，能够靠着他恩典一直站立得住，只等到主来把我们接去呢？没有第二个力量，就是今天你我是怎么过生活的。其实这是一件很严肃的事情。主的话是说，今天你我怎么过生活，要决定将来我们怎么样在他的面前过生活。今天在这极其有限的短暂的时间的里面，要决定我们在永世的里面我们的光景是如何。所以以后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复活，所有信主的人都要复活，在永世的里面我们都要与主都在一起。但是的确有很大的分别，大到什么分别呢？保罗用地上我们看得见的分别来说，他说有的人复活啊，他显出来那个荣耀就跟太阳一样，有的人复活了，他显出来的荣耀呢就跟月亮一样，那么有的人复活呢，他显出来的那个荣耀呢就跟星星一样。可是你今天往太空往空中一看的时候，那个星又不太一样，对不对？有的星特别亮，有的星就跟萤火虫一样，你要定睛看它亮的时候呢，还不能看到它亮，它就一闪一亮一闪一亮，你说它不亮吗？它也亮，你说它亮吗？哎，这个时候它又看不见。我们每一个人心情都不一样，那时候的情形是什么时候决定的呢？是这个时候决定的。如果但以理在小的时候，当他进王宫的时候，他没有跟他三个同伴一起自己分别出来，不用王给他的膳食。如果他那么小的时候，他不曾一天三次在主的面前祷告感谢，我想那一天当王的命令一下来的时候，他想跪都跪不下去啊，是不是？弟兄姊妹们，我们现在需要主的怜悯，我们现在需要很严肃的把主的话当回 一件事情。弟兄姊妹们，说一句很诚实的话，今天是2004年5月9号，在1994年5月1号的时候，我辞去了在一位西南加大的工作，我答应了主的呼召，我出来服侍他的教会。现在回想起来，我觉得有说不清的亏欠。因为我实在不晓得怎么样服侍他，我实在不晓得怎么样服侍主的教会。当年的八月，我跟随我们的带领弟兄回到台湾，跟他在台湾各个教会，到各个教会去拜访去学习，在台湾差不多待了一个月到一个半月的时间。有一次当我们从一个地方到另外一个地方去的时候，我们搭火车，那我坐在我们带领弟兄的旁边，我把我心中很深的痛苦难处我请教他。因为在我们当中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如果是弟兄蒙召的时候， sooner or later 迟早你都是要站讲台的。为了这件事情我心里面很痛苦。那天在 火车上的时候，我就问他，我说弟兄，不是，我真的不晓得要怎么样传讲主的话，因为主的话，主说得很清楚，他说他一点一话都不能废去。我说我不敢站在弟兄姊妹的面前那样子蛮有胆量来传讲他的话，因为我知道主的一点一话都不能废去在我的里面并不是个真实。我说我没有那个胆量讲这种话，我没有办法站在主的面前传讲他的话。我们弟兄跟我说，是的，主的话一点一话都不能废去。如果照着主的话真实的光景，我们真的是没有一个人敢在他的面前，敢在人的面前来交通他的话语。可是他也说了，他说在肉身的日子的里面是不可能有一个人有这样子的完全，我们都是极其不完全的，只是我们都是在操练的过程，我们都是在学习的过程。而且主今天在神话语的里面也并没有说今天我们要到什么样的情形我们才能够为他的话语做见证。第一，他是这样交通；第二，他的交通完阿们。虽然如此，主的话是活的，每一句话都是有见证的能力。如果今天在这一句话活的见证能力的里面，我如果一点经历都没有的话，我就禁止我的口不交通这句话。如果今天这一句话我曾经稍微经历了一点点，我就在我极其的有限贫乏的里面，我稍微为主耶稣基督来做一点的见证。听了他这样子的交通，我心里面就平安多了。所以弟兄姊妹们，这十年来我如果有机会站在讲台上面交通，这就是我的所谓的信路的历程。我一直为了这样子的服事，心里面很胆战，心里面也觉得很亏欠主，当然心里面也觉得很亏欠弟兄姊妹。我不知道要用什么样的话语来说到我心里面的亏欠，但是另一方面我也蛮诧异的，到底弟兄姊妹们聚的这几年我们还是聚在一起。我觉得在我们当中有一个盼望，因为主他是不放过我们的，因为主他是永远不会放过我们的。只要我们还愿意，只要我们还给主机会，只要我们里面还有一点点不满足的感觉，只要我们还愿意在顾念我们彼此的软弱，彼此扶持的话，我觉得我也深信主的丰富要更多更长在我们的里面。怕的就是我们只看见我们目前的光景，怕的就是我们对主失去了信心，怕的就是我们顾念我们自己的软弱。所以早上是要用这一年的时间来跟弟兄姊妹们一起的劝勉，一起的往前。其实时间过得很快，我也没有想到一转眼十年的时间就过去了，我也没有想到一转眼二十年的时间就过去了。我得救已经二十年了，八十年的事情，时间实在是过得好快，实在来说的时候已经没有再有十年的时间了。我真的不觉得我们还有十年的时间。昨天跟那位弟兄在交通的时候，他一句话一下子把我点醒了。 我说911的事件我们都经历过，对，而主要来之前的事情比911大得多。我说对，他说911是那两栋大楼倒下来，我说对，我说主再来的时候一夜之间美国的经济一夜之间都垮了，我说对，但这一夜发生在哪一天我们没有人知道，我们没有人知道。等到那一天发生的时候，弟兄姊妹们，等到那一天当这个巴比伦的王下了这个命令的时候，一夜之间的事情，好了，第二天早上的时候你我要怎么样来反应呢？感谢主，今天主还给我们一点点的时间，我们可以把我们的弟兄，我们可以把我们的主一直摆在我们的面前，一天三次双膝跪在他主的面前祷告感谢，与素常一样。弟兄姊妹们，我们要花时间在自己的家里面，我们要花时间在别人看不见我们的时候双膝跪在主的面前祷告感谢他，因为做主掌权的不是这世界的王，做主掌权的是我们的主，能保护我们的不是这世界的王，能保护我们的是我们的主，能够叫我们里面有平安的不是这世界的一切的财物，是我们的主。主耶稣说，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你们在世上有苦难，但是你们可以放心，因为我已经胜了世界。弟兄姊妹们，我们可以算是在人类有史以来在肉身里面最特别的一群人，因为我们要在肉身的里面亲眼看见亲眼迎接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再来，是我们这一群人。但愿当世人不知的时候，我们心里面明确的知道，而且一直警醒预备我们自己。第二件事情，我为什么要把但以理摆在我们的面前？因为但以理他不是孤单一个人的，但以理还有谁？还有他的三个同伴。弟兄姊妹们，请你往你的左右看一下，请你往你的前后看一下，你今天不只有三个同伴，你今天真的不只有三个同伴。当你我软弱的时候，你愿不愿意让你的同伴伸出手来扶你一下？愿不愿意？愿不愿意？感谢主。当你的同伴有需要的时候，你愿不愿意伸手扶他一下？愿不愿意？感谢主。我深信圣灵在我们当中是活的，主在我们当中是有能力的，他要照着他自己话语的信实来祝福我们。但是弟兄姊妹们，在这里我们每一个人都要操练，都要操练。但愿那一天号筒吹响的时候，就犹如在战场上那个喇叭吹响的时候，没有一个人是带着枪往后跑的。但愿那一天号筒吹响的时候，我们都知道往哪里去，你不要跑错方向，你不要带枪跑错方向啊！愿意那天号筒吹响的时候，你我都带枪跑到对的方向去。但是在你跑之前，你我都要接受许许多多的操练，愿不愿意？弟兄姊妹们，愿不愿意？愿意。从现在开始到今年年底，我们要一直来操练。愿不愿意？盼望弟兄姊妹们以后礼拜天来的时候，不仅你把你的身体带来，不仅把你的耳朵带来，弟兄姊妹们，我请你把你的脚带来，我请你把你的手带来。在这里有许多的人需要彼此服侍，在这里有许多的人需要彼此带到，在这里需要请许多还没有得救的人来这里得救。在这里神的家里面有许多的事物需要你卷起袖子来摆上那一份。 你愿不愿意？感谢主，愿意神的家比我们每一个人的家都显得更美，更吸引人。我们一起有些祷告。主，我们的心实在是赞美感谢你，你说你不仅仅是万人的救主，你更是信徒的救主。主，你留我们在地上，不是留我们在地上为孤儿。主，你已经应许我们，你已经回到我们的当中。今天借着圣灵，你实在住在我们卑微人的心中。早上我们要起来赞美你，我们是与你永远不可分离的，我们是在葡萄树上的枝子，我们从你得生命，我们从你得供养。主，我们也因着你的恩典，我们要来结果实，好好把这果实来献给你。早上我们再把自己这卑微的人，再把所有的弟兄姊妹们都献在主的面前。主，你的话，你说一点一话都不废去，天地都要废去，我的话一点一话都不废去。愿你实在把你的话摆在我们的心中，愿圣灵实在在我们的心中不住地搅动我们的心，不住地提醒我们，把那极大的不满足放在我们的心中。主，因为你要我们来操练敬虔。主，我们求你回到我们的当中，我们求你借着你的话，借着你的圣灵教导我们。主，我们求你借着赐给我们的同伴，与我们一同来走这条道路。主，我们感谢赞美你，在这里的是彼此的鼓励，在这里是彼此的扶持，在这里是彼此的带导，在这里是彼此的相爱。主，今天所有弟兄姊妹在你面前所有心里面的祷告，主，求你来垂听。主，我们相信你已经听见。主，我们求你祝福以下日子我们所有在你面前话语生活上的追求操练。主，你不放过我们，直到你救我们救到底。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感谢主。